这个时间点
快应该是吧，
快
这么快，
对的哈，
有快了一点，
真快，大概可以七分钟，
快了，
有
快了一点。
初报学姐紧握，洗净所有罪过，向你圣洁的膏油，重新为我涂抹。我认我是空生活，真是失败软弱。 充满了你。
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满心感谢你，能够让我们今天有的机会来到你的脚前，借着撒母耳记聆听你从天上来的话语。主啊，求你高我们的讲员，让他说口里所讲的都是你从你那里来的，让我们听的能够听得清楚，听得明白，把你的话语真正的藏在我们的心里面，如同你的圣灵充满了我，使我不再背叛，让我们化为灰烬，打破我们做一个你顺服的子民。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
好，感谢主，我们今天要继续读撒母耳记上，今天是要读第十章。我们先请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，第一节读到第八节。
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，与他亲嘴说：“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？你今日与我离别之后，在便雅悯境内的撒撒的谢撒靠近拉杰的坟墓，要遇见两个人，他们必对你说：你去找的那几头驴已经找着了，现在你父亲不为驴担心，反为你担忧，说我为儿子怎样才好呢？你从那里往前行，到了他伯的橡树那里，必遇见三个往伯特利去拜神的人，一个带着三只山羊羔，一个带着三个饼，一个带着一皮带酒，他们必问你安，给你两个饼，你就从他们手中接过来。此后你到神的山，在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，你到了城的时候，必遇见一般先知从丘坛下来，前面有鼓瑟的，有击鼓的，吹笛的，弹琴的，他们都受感说话，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，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，你要变为新人，这兆头临到你，你就可以趁时而作，因为神与你同在。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吉甲，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，你要等候七日，等我到了那里，只是你当行的事。
好，感谢主。我们上一次已经读完了撒母耳记上的第九章。第九章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要求撒母耳为他们立一个王，那么撒母耳就问了神，神就告诉他要他为他们立一个王，但是这个王是谁呢？第九章就把扫罗做了一个介绍。扫罗他的父亲丢了几头驴，他就带了一个仆人找驴，结果找了三天没有找到，最后仆人就讲找不到怎么办呢？扫罗就说那我们就回去吧。仆人说让我们去问问先知，这个城里有一个先知啊，撒母耳，问他，也许他就告诉我们那个驴在哪里，我们就去找到驴了。这个扫罗这个人就是神所要立的以色列的王。好，这样他们一去找撒母耳的时候，神就在前一天就告诉撒母耳，明天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来找你，这个人就是要我要立为以色列王的。所以当第二天扫罗去找撒母耳，碰见撒母耳的时候，他就问先见在哪里，就是先知在哪里。撒母耳说我就是先知。这个时候神就对撒母耳说话， 就说这个就是我要立为王的。好了，这样他们就一同吃饭，完了又住在那个地方。第二天一早，撒母耳就把扫罗喊起来，他们就出来了。这是出来以后做什么呢？就是单独他们两个人在一起，就要把神对扫罗说的话告诉扫罗。这就是第九章告诉我们，啊，他们到了城墙，那个仆人走了，他们下来，就在那个城墙边上，他们两个人就说话。现在第十章，撒母耳给他说什么话呢？那么第一节就是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，与他亲嘴说，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？好，那么这一节圣经，扫罗要成为以色列人的君，就是王了。产业是什么？神的产业，以色列人就是神的产业。等于今天我们就是主耶稣的产业，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，好不好？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是神的产业了。那么要用油来膏他，现在我们要和弟兄姊妹要复习一下我们曾经读过的出埃及记，这个膏油是什么意思？现在请我们读出埃及记第三十章。出埃及记三十章，我们要从二十二节开始读，要读到三十三节。出埃及记第三十章，二十二节开始读，读到三十三节。
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要取上品的香料，就是流直的末药500舍克勒，香肉桂一半，就是250舍克勒，菖蒲250舍克勒，桂皮500舍克勒，都按着圣所的瓶。又取橄榄油一星，按做香之法调和，做成圣膏油。要用这膏油抹会幕和法柜、柜子、桌子与桌子的一切器皿、灯台与灯台的器皿，并香坛、燔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、洗濯盆和盆座，要使这些物成为圣，好成为至圣，凡挨着的都成为圣。要高亚伦和他的儿子，使他们成为圣，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你要对以色列人说，这油我要世世代代以为圣膏油，不可倒在别人的身上，也不可按这调和之法做与此相似的。这膏油是圣的，你们要以为圣。凡调和与此相似的，或将这膏膏在别人身上的，这人要从民中剪除。
好，这是神告诉摩西要做膏油，圣膏油。这个字在原文，膏油这两个字在原文，膏的意思就是涂抹的意思，涂在你身上叫做膏。油那就是这里说的，要用几种的香料配合在一起，都有一定的重量的，然后再加上橄榄油。以色列人他们用的都是橄榄榨出来的油， 调好了，这就是叫做膏油了。因为这个油是不是拿来做别的用的，专门要涂抹在人的身上。这里告诉我们涂抹在谁的身上呢？那你看三十节，要告亚伦和他的儿子，使他们成为圣，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如果你是一个祭司，你就要用这个膏油来膏你。亚伦和他的后代都要受膏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油是拿来涂抹在祭司的身上，涂的目的是什么？好，这里就讲了二十九节，要使这些物成为圣，好成为至圣，凡恶挨着的都成为圣。那意思就是说，这个膏油涂在神的身上，神就认为这个神是圣了，好不好？那就是他就成为圣了。啊，这是膏油的意义和他的做法。那么在属灵的意义上，膏油这个油代表什么？属灵的意义上，这个油代表什么？请我们读旧约的撒加利亚书，就是最倒数第二卷撒加利亚书，旧约的马太福音前面。我们请读第四章第四章，我们先从第一节要读到第六节，第一节读到第六节。
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，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。他问我说，你看见了什么？我说，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，顶上有灯盏，灯台上有七盏灯，每盏有七个管子，旁边有两棵橄榄树，一棵在灯盏的右边，一棵在灯盏的左边。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，主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，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我说，主啊，我不知道。他对我说，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白的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
啊，这里我们看见有橄榄树，橄榄树还要流出油来。这个油是什么意思呢？第六节就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。所以这里那个灯盏点灯是靠油，这个油能够把灯点起来是靠什么？不是靠人的办法、人的才能、人的实力，乃是耶和华的灵。因此在圣经里面，油，以色列人他们点灯的油是代表圣灵，啊，这里是代表圣灵。因此用这个油做成了膏油，涂抹在谁的身上，谁就有代表圣灵就在他的身上，或者耶和华的灵就在他身上，就使他成为圣洁，使他成圣了。好，我们读到这里，我们还要请大家读一处新约，请你读路加福音第四章十七节，或者我们从十六节开始读，要读到十八节，十九节，十六节到十九节，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六节到十九节。
耶稣来到拿撒勒，就是他长大的地方，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，站起来要念圣经。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，他就打开，找到一处写着说：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纳税人的禧年，
悦
纳人的禧年。
好，这里看主耶稣他用了一句话，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原文就是一个膏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他膏我，用什么来膏？用灵来膏，看到没有？啊，这里没有说油，那意思这个油啊，就是代表圣灵来膏他，然后他就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主耶稣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他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那我们就看见这个膏和油是连在一起的，你用什么膏？用油来膏。这里是说是圣灵在我身上，就是用灵来膏。因此我们从圣经的看到这个膏油的属灵意义，这个油是代表圣灵的意思，圣灵意思。好，这就是第一部分，我们要解释第一节，就是膏油，大家一定要记得，这个膏油是两个字，油是一个字，膏又是一个字，膏呢就是涂，把这个油涂在人的身上，使他圣洁，涂。我们在圣经里头也用叫做涂抹，抹呢就是一个挑提手旁啊，涂抹啊，千万不要误会，涂抹不是擦去的意思啊，涂抹不是把它擦去，假如黑板上写一个字你要把它擦去，那就叫涂抹啊，也用这个字好不好，那叫擦去，但是用油来涂抹就不是擦去了啊，这个有区别的，用油涂在你的身上就不是把擦去，而是膏你了啊。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这个膏油，第一个是可以膏先知，我们要使他成圣，对不对？那么今天我们看撒母耳用这个膏油来膏谁啊？膏扫罗。膏扫罗，扫罗做什么？做王啊。所以我们现在知道王也要膏啊，王也要膏，所以你要做王一定要膏你，不膏你也不能做王。现在我们要从第二节开始交通，你今日与我离别之后，就是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的第二节，你今日与我离别之后，在便雅悯内的谢撒靠近拉杰的坟墓，要遇见两个人，他们必对你说，你去找的那几头驴已经找着了，现在你父亲不为驴挂心，反为你担忧，说我儿子怎么才好呢？你从那里往前行，到了他坡的橡树那里，必遇见三个往伯特利去拜神的人，一个带着三只山羊羔，一个带着三个饼，一个带着一批带酒，他们必问你安，给你两个饼，你就从他们手中接过来。此后你到神的山，在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，你到了城的时候，必遇见一般先知从丘坛下来，前面有鼓瑟的、击鼓的、吹笛的、弹琴的，他们都受感说话，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，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，你要变为新人，这兆头临到你，你就可以趁势而作，因为神与你同在。这里撒母耳说了， 有三批人扫罗要遇见的，那就是今日与我离别之后，你已经受膏了，在神来看膏油就是你成圣了。那么你离别我之后又碰到三批人，第一批人就是第二节说的，第二批人就是第三节到四节说的，第三批人就是第五节所说的。第七节就说这些叫做兆头，这三批人是兆头，兆头就是预兆啊。那么这个预兆就是预先告诉你你会遇见这三批人，因此这个兆头就不能只从字面上来解释了，可以从字面上解释，但是就不完全了。这个兆头一定有属灵的意义，否则它不叫做兆头。为什么就刚刚讲了三个啊，三批人，现在我们要交通，一批一批的来交通。第一个他说今日，第二节，你今日与我离别之后，在便雅悯境内的谢撒靠近拉杰的坟墓要遇见两个人。现在我们看这个地方在哪里，这个地方是在便雅悯地。那么我们要知道便雅悯是以色列的一个支派，扫罗是哪一个支派的人呢？就是便雅悯啊，因为第九章的第一节，第九章的第一节就说他是便雅悯，这是第一个意思，就是说你和我离别之后你就去到了便雅悯的地方了。扫罗为什么要去便雅悯的地方呢？因为他的驴不是没有找到吗？那么他原来就决定他要回去，要去告诉他父亲，我这个驴没有找到。但是现在我们要知道撒母耳已经告诉他这个驴已经找到了。那请你读第九章，第九章第二十节，九章二十节，至于你前三日所丢的那几头驴，你心里不必挂念，已经找错了，好不好？撒母耳早就告诉他了，找错了，找错了。看来扫罗啊，虽然这个驴已经找错了，是撒母耳讲的，他得回去给他的父亲见一个面，要去问清楚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找到了？那么父亲交给我的责任我就尽完了，家庭给我的责任我就尽到了，啊，找驴的责任。所以看来他要回便雅悯地区。那么到了便雅悯地区，为什么又要借助两个人又要对他说这样话呢？因为这两个人啊是认识扫罗的，但是他们不知道扫罗已经从撒母耳得知驴已经找到了，所以这两个人是他本地的人，对不对？他们要给他讲，你父亲那几头驴已经找到了，他要碰见他们。好，这就说到是在便雅悯地，因为是扫罗这个支派是便雅悯地。下面我们要看，要靠近拉杰的坟墓。这里为什么又把拉杰提出来？我们知道拉杰是雅各的妻子，对不对？
对。
好，为什么要啊说他？好了，那么现在啊，我们要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要看拉杰，请我们读创世纪。 第35章，创世纪35章。16节到18节。
他们从伯特利起行，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。拉杰临产甚是艰难，正在艰难的时候，收生婆对他说：“不要怕，你又要得一个儿子了。”他将近于死，灵魂要走的时候，就给他儿子起名叫便雅悯。他父亲却给他起名，便俄尼是吧？
便俄尼。
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悯。
好，这里十八节那个灵魂要走，原文没有灵字，只有魂字。
灵魂要走。
这里就说到拉杰，我们知道雅各有几个妻子，对不对？有四个，好不好？拉杰是他最喜欢的，那便雅悯是谁生的？拉杰生的。啊，这里给他取名叫便俄尼，便俄尼的意思是忧愁，忧愁之子。啊，便雅悯的意思就是右手之子，右手祝福他，不是左手，右手之子。好。那么这里有两个专门把拉杰提出来，他为什么不能提雅各？他是雅各的儿子啊，但是是哪一个妻子生的呢？对不对？所以一定要提拉杰。便雅悯这个地，这块地，便雅悯这个是他们分了地，他回到便雅悯这个地就是本地。说到拉杰就是本族，对不对？他十二个族，他不是有十二个族吗？十二个支派吗？本族。好，好，然后我们再回到撒母耳记上的第十章。第二节，你今日与我离别之后，在便雅悯内的谢撒靠近拉杰的坟墓。那我们刚刚讲便雅悯就是他的本地，拉杰就是他的本族。要遇见两个人，他们必对你说，你去找的那几头驴已经找着了，现在你父亲不为驴挂心，反为你担忧，说我的儿子怎么样。这个父亲就是本家，是本家，本地本族父家，好不好？好，这就把它连起来了。下面第三节马上要说，你从那里往前行，意思你还不能够只停留在你的本地本族父家，你还要往前面走。谢撒的意思就是在光下面的阴影，我们在讲义上写了这个，在光下面的阴影。意思就是说，扫罗现在在光下面看见他还有阴影，不完全，不完全，因此他不能只停留在本地本族附加，他要往前面走。换句话说，要离开本地本族附加，因为他现在受膏了，他要成圣了，不能留在本地本族父家。好，这个我们就要请读创世纪的第十二章。第一节，创世纪的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。第一节，或者我们多读一点，读到第四节吧。创世纪十二章一到四节。
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。为你祝福的，我必赐福与他，那咒诅你的，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，罗德也和他同去。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。
我们看亚伯拉罕的开始，那就是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。你要侍奉神，你必须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。所以对扫罗来讲，你今天就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哪里去？往前去，啊，往前去。这是他第一个转变，啊，应该有的转变。现在我们说第二个转变，就是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的第三节开始读。你从那里往前行，到了他帕的橡树那里，必遇见三个往伯特利去拜神的人，一个带着三只羊羔，一个带着三个饼，一个带着一批带酒。他们必问你安，给你两个饼，你就从他们手中接过来。现在要遇见三个人，刚刚遇见的是两个人，现在要遇见三个人。这三个人是做什么呢？这三个人要到伯特利去拜神。伯特利这三个字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把它叫做神的殿，或者叫做神的家都可以。那这个我们要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再回过头来读创世纪。啊，请我们读第28章，创世纪28章。我们从第10节要开始读，读到22节，第10节读到22节。
雅各出了别示巴，向哈兰走去，到了一个地方，因为太阳落了，就在那里住宿，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，枕在头下，在那里躺卧睡了，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。梯子的头顶着天，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。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，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那样多，必向东西南北开展，地上万族并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。我也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雅各睡醒了说，耶和华真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，就惧怕说，这地方何等可畏，这不是别的，乃是神的殿，也是天的门。雅各清早起来，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，浇油在上面，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，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。雅各许愿说，神若与我同在，在我行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又给我食物吃，衣服穿，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，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，凡你所赐给我的，我必将十分之一献与你。
好，这里我们看他这个做了个梦，他起来就说这个地方不是别的地方，就是17节，这不是别的，乃是神的殿。这个殿这个字啊，在原文和家是一个字啊，就是家，神的家。亚伯拉罕一开始神呼召他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对不对？现在这个雅各也是离开家了吧，好不好？离开自己的家，现在到哪里家去了？到神的家去了，到神的家去。伯特利意思就是神的殿，或者说神的家啊。下面那个伯特利后面有个小字的注解，就是神的殿，就是神的家。所以一个人你要侍奉神，第一个你得离开你自己原来的家，本地本族父家，你要离开世人所做的那些事情，本地本族父家他们要做的那些事情，你要离开这些事情，不要和世人一样。那你要往哪里去呢？你要往神的家去。所以这是他的第二个转变，就是要从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以后，还要往前，要到神的家里去。那我们再回到撒母耳记上的第10章，第10章那里说到第3节，你从那里往前行，到了塔珀的橡树那里。塔珀是什么意思？塔珀的意思就是打碎或者破碎，打碎它或者破碎它。一个人你要离开俗世的事情，离开世人的家的这个观念，你要到神的那家里去，这里需要一个破碎，就是要破碎你自己，否则你不会去的。所以这里就提到塔珀的问题。破碎自己是一场征战啊，是一场征战，所以用塔珀这个打碎。橡树在当时，橡树是最高的树，他们在这个迦南地走路，他们当时骑的骆驼或者走路，唯一给他的标志就是哎呀，前面有一个橡树了，好不好？所以当时亚伯拉罕也是在橡树那里，为神筑一座坛。所以这个橡树就是一个标志的意思，什么标志？就是塔珀的标志，打碎自己的标志，破碎自己的一个标志，塔珀嘛。就是破碎自己的一个标志。那请我们读创世纪的12章，第6节，要读到第7节，第6节读到第7节。
亚伯兰经过那地，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里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，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
你看12章一开始神就要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然后他去到哪里了？到了示剑地方， 有个地方就是摩利的橡树，就是很高的一个橡树，那是外邦人那个摩利他住的地方有橡树。亚伯拉罕到了这个地方，神给他说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他就在摩利橡树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筑一座坛就是侍奉神啊，就是献祭嘛，啊，所以橡树是一个标志。他破的意思就是破碎自己的一个标志，你要侍奉神你必须破碎自己。好，我们再回过头读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第三节，你从那里往前行，到了他破的橡树那里，必遇见三个往伯特利去拜神的人。这三个人，一个带着三只山羊羔，一个带着三个饼，一个带着一批带酒。他们带这个做什么？献祭啊！啊，亚伯拉罕不是筑了一个坛要献祭吗？这就是献祭。一个人，你能够把你自己的本地本族父家摆下来，去向神献祭，这个需要破碎自己。好不好？你舍不舍得那三只山羊羔？你舍不舍得那三个饼？舍不舍得那一批带酒啊？这个要献给神了，好不好？要献给神。那么我们来看羊羔，这个我们知道，山羊羔在利未记告诉我们那是献祭的，可以献成燔祭，也可以献成平安祭，啊，也可以献成赎罪祭。一般他们就是献燔祭和平安祭，因为燔祭是可以赎罪的。这个人带了三只山羊羔，他就准备把这个三只山羊羔到伯特利去献给神。第二个是带了三个饼，饼也可以献给神。那现在请我们读利未记我们先读第一章利未记第一章，我们请从第三节读到第九节，先读第三节到第九节。
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，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，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。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，燔祭便蒙悦纳，为他赎罪。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，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献上血，
奉上血，
奉上血，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。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，把燔祭牲切成筷子。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，把柴摆在火上。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火的柴上。当燔祭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，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，当作燔祭，献与耶和华为清香的火祭。
好，第十节说，人的供物若以绵羊或山羊为燔祭，就要献上没有残疾的公羊。所以这里看见第一个祭要用羊，就是燔祭啊，要用羊是燔祭，他要流血。那么我们再看第三章，利未记的第三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一节，第一节读到十一节。
人献供物为平安祭，若是从牛群中献，无论是公的是母的，必用没有残疾的， 献在耶和华面前，他要按手在供物的头上，宰于会幕门口。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，从平安祭中将火祭献给耶和华，也要把盖脏的脂油和脏上所有的脂油，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，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，与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。亚伦的子孙要把这些烧在坛的燔祭上，就是在火的柴上，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。人向耶和华献供物为平安祭，若是从羊群中献，无论是公的是母的，必用没有残疾的。若献一只羊羔为供物，必在耶和华面前献上，并要按手在供物的头上，宰于会幕前。亚伦的子孙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，从平安祭中将火祭献给耶和华，其中的脂油和整肥尾巴都要在靠近脊椎处取下，并要把盖脏的脂油和脏上所有的脂油，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，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，并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。祭司要在坛上焚烧，是献给耶和华为食物的火祭。
好，第一个祭是燔祭，第二个祭是平安祭，都可以用羊来献。现在我们看第三个祭，请你读第五章，利未记的第五章。第五节到第六节。
他有了罪的时候，就要承认所犯的罪，并要因所犯的罪，把他的赎愆祭牲，就是羊群中的母羊，或是一只羊羔，或是一只山羊，献到耶和华面前为赎罪祭。至于他的罪，祭司要为他赎了。
好，第三个就是赎罪祭。赎罪祭，所以他带了三个山羊羔，就是做赎燔祭，还有平安祭，还有赎罪祭。燔祭就是全部献给神，就叫燔祭，完全烧在坛上。赎罪祭就是献给神，我是有一个有罪的人，求神赦免我。第三个平安祭，因着神的赦免，我和神中间就平安了，或者叫做和睦了，啊，这个可以翻成和睦了。平安这个字可以翻译成和睦，哦，我就和神中间，因着我的罪赦免了，我和神中间就有和睦的关系了，神就悦纳我的这些祭物，所以带了三只羊羔去。然后我们再来看，一个人带着三个饼，饼是做什么呢？饼也是献祭，请你读利未记的第二章。第四节。
若用炉中烤的物为素祭，就要用调油的无酵细面饼，或是抹油的无酵薄饼。
好，这个饼也可以献祭。这个饼和山羊羔这两个祭是不同的。山羊羔献祭是一定要流血，要把它杀了流血。所以流血的祭和饼这个祭不同。素祭是代表什么意思？素祭是代表圣洁的生活，是代表圣洁的生活。那请我们读利未记第二章第十节。第二章第十节。
素祭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，这是献于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。
好了，素祭是至圣的，素祭是不流血的，那是指着 我们要有一个圣洁的生活在神的面前，这是书记。现在我们来说，还有一批带酒，有一个人带来一批带酒，那请我们读民书记28章。啊，请我们读第六节。
这是在西乃山所命定。
不是第28章，第七节。
为这一只羊羔，要铜线奠祭的酒，一新四分之一，在圣所中，你要将纯酒奉给耶和华为奠祭。
好，这里有一个祭叫做奠祭，这个奠祭在利未记没有提出来，就是要用酒献给神作为奠祭。那么用酒献给神为奠祭是代表什么意思呢？那要请你读四世纪第九章。第七节读到十三节，第七节读到十三节。
有人将这事告诉约旦，他就去站在基利。
四世纪第九章，往后面翻，撒母耳记的前面，第九章第七节。
有人将这事告诉约旦，他就去站在基列星山顶上。向众人大声喊叫说，世间人呢，你们要听我的话，神也就听你们的话。有一时树木要高一树为王管理他们，就去对橄榄树说，请你做我们的王。橄榄树回答说，我岂肯止住供奉神和尊重人的油飘摇在众树之上呢？树木对无花果树说，请你来做我们的王。无花果树回答说，我岂肯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飘摇在众树之上呢？树木就对葡萄树说，请你来做我们的王。葡萄树回答说，我岂肯止住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飘摇在众树之上呢？
好，我们这个酒是做什么？是神喜乐啊，酒这个奠祭是神是喜乐。流血的祭，刚刚我们讲了有燔祭、赎罪祭、平安祭，是我们借着，实际上它就是预表主耶稣啊的流血，是我们罪得的赦免，我们和神和好了啊。因为当时的牛羊都是在属灵的预表，是预表主耶稣为我们舍命流血和好了。但是素祭是用麦子做的，素祭是用麦子做的。麦子怎么做成素祭呢？一定要把它磨成细面，磨成细面就是代表十字架的工作。你不磨成细面，怎么能够做成饼呢？不但做成饼，刚刚我们读第二章，还要用油来调和，或者用油来抹在它的面上。油是代表什么？圣灵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主耶稣说，我们他是那一粒麦子死了，就结出许多麦子来。我们每个人都是麦子，对不对？但是你麦子还不能侍奉神啊，必须把你怎么样？哎呀，磨碎。磨碎还要有圣灵的工作，看到没有？你才能够献给神，就是说你有个圣洁的生活，靠着圣灵。我天天顺服圣灵啊， 圣灵和肉体相争的时候，我要体贴圣灵，不体贴我的肉体，这个叫做十字架在磨碎我。好，这个叫做素祭，素祭支持着我圣洁的生活。那么现在有一个奠祭，要酒要献给神，那么我献了牛羊了，流血祭了，又有一个圣洁的生活在神的面前，神就喜悦没有啊？神喜悦了，这个就叫奠祭了，好吧？酒是作为奠祭献给神。好，我们再回过头来读撒母耳记上的第十章第四节，他们必问你安，给你两个饼，你就从他们手中接过来。他们问他的安，为什么他们要问他的安？因为扫罗在这个时候已经受膏了，受膏了。他受膏了以后，而且他这个人，扫罗这个人，现在是走的哪一条路呢？是到了他坡的橡树那里了。现在又遇见了这些三个人要去侍奉神了，到神的山上去拜神了，所以他也要走这一条路了。这个时候，这个拿饼的人就送给他两个饼。我们知道这个饼是代表圣洁的生活，二这个字是代表见证的意思，见证你扫罗应该有一个圣洁的生活，圣洁的生活。同时这个饼又代表生命的粮，你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一定要有生命的粮，天天有生命的粮，你才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好，所以这样他们就送给他两个饼。圣经里的两二这个字是见证的数字。现在请我们读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读到十六节，十五节到十六节。
耶稣把他的手，
第十八章，马太福音十八章，十五节到十六节。
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去，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，指出他的错来。他若听你，你便得了你的弟兄；他若不听，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，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，句句都可以定准。
好，主耶稣说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，所以二和三就是见证的数字，但是二是最低的最少的见证的数字，就是二。三就是，实际上三这个数字是神的数字，就是代表神来做见证，好不好？所以二是这个最少的见证的数字，就是二。好，因此在这里扫罗就接过两个饼来，见证他现在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他已经离开本地本住夫家了，要往伯特利，看见这些人往伯特利去献祭于神，他要和他们走一条路，他就接过这两个饼来。好，我们是从属灵的意义上来看这个预兆，因为他讲到预兆，好不好？ 如果不讲预兆，那我们去解释大概他肚子饿了，要吃两个饼，好不好？这个不能这样解释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因为它叫预兆。好，今天呢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只能讲到这里。那么，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要问的，或者交通的？好，好，如果没有，那个弟兄交给你时间。
刘弟兄，麻烦你。